灵修杂谈，积极来宣道。首先和大家谈的题目是做主的见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记载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是主的见证，不但是个应许，同时也是个命令。我们如何做主的见证呢？第一个要点是圣灵降临。教会的起头是由圣灵的降临而产生的。同样，任何神的事工都需要靠圣灵的带领才能成就。传福音是打属灵的仗，不能凭血气去将人心夺回过来。基督徒诚恳的言语和良好的行为只能叫人羡慕，而真正能使人折服的乃是圣灵在人心中的感动和启发。今天教会的福音工作似乎都障碍着福音聚会，而福音聚会又以节目内容为主，很少人愿意花功夫跪在主面前祈求圣灵的动工，所以看不见神伟大的作为。第二个要点是得着能力。成功的战术不但要有训练纯熟的士兵，而且要有配备精良的武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心理的建设，包括对自己人士气的鼓舞和对敌人心理战术的瓦解。基督徒出去传福音也应当先接受训练，明白福音的要义、魔鬼的伎俩，但更重要的是得到福音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但使我们有胆量和口才，同时也使听福音的人有谦卑受教的心。如何能得到这种能力，乃是经由祷告而来的。以认真的祷告，圣灵就鼓舞我们的士气，瓦解对方的心理，然后传福音才能水到渠成。第三个要点是到哪里去传。耶路撒冷就是指我们的教会，许多外邦人已经带着渴慕的心来教会，我们要把握机会带领他们信主。犹太全地是同文化、同种族的地方，我们的对象是同说华语的侨胞，包括从东南亚来的留学生或是移民。撒玛利亚是由少许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这些指的可能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或是只说英语的朋友。地极很显然是指着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如缅甸、印度、土耳其等等，但是也可能指的是辛辛那提的贫民区，或是我们隔壁的伊朗人邻居。总之，不要局限在一个范围， 有机会就应当传福音。愿我们都欢然地领受这个伟大的福音使命，来扩展神的国度。下一个题目，玉米田。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这样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有一个农民得了一批经过品种改良的玉米种子，就把它们种在自己的田里。第一年到了收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玉米田要比邻居的收成高出两倍以上。他的邻居知道了，就纷纷跑来想买他的种子。这个农民一想，如果我把好玉米种子卖给他们，以后他们的收成也和我一样的好，那么市场的玉米价钱岂不是要大跌特跌吗？于是他拒绝了邻居的要求。一年过去了，当这个农民的玉米田再次收成的时候，他发现玉米的收成量就大大不如第一年的好。又过了一年，他玉米田的收成量简直跟以前差不多了。他感到很困惑，不知道改良品种的玉米为什么只有一年的好收成呢？当他走在自己的田里的时候，西风轻轻地吹来，他突然发现，原来是他四周邻居坏玉米田的花粉都传到了他的田里，以致他的好玉米渐渐地又变成了坏玉米。于是他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把好玉米种子卖给邻居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了好东西，是否我们就自私地专为己用？我们是否觉得这些是我努力的成果，没有必要去和其他的人分享？凡是顺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落入自以为是的圈套？是不是我们经常忘记，真正能叫万物生长的是神？请注意，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的院子里栽满了美丽盛开的花朵，你坐在窗边欣赏的时候，是否想到在教堂讲台上插的都是颜色褪去的塑胶花呢？当你在换全新的家时，你坐在皮面的沙发椅上的时候，是否想到刚来的留学生连一个旧桌子都没有？当你和其他的教徒一道在有空气调节的教堂里，你还觉得不够自在地唱着赞美诗的时候，是否想到在中国许多基督徒为了渴慕神的话而蹲在地上听到？带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固然是好，但是还不如倒一杯凉水给行路的人，送一束鲜花给医院的病人，搬一张旧桌子给学生，奉献一部分钱给中国教会，何必坐在那儿自我陶醉呢？神的祝福只会临到那些懂得与人分享的人。下一个题目，十度之四十度之窗。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有这样一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 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易斯·布希在1989年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福音大会中提出一个福音未得传开的区域，他称之为10度至40度之窗，就是指居住在地球上赤道以北10度至40度之间环带的居民，包括非洲、中东、印度、中国等地区。他强调，在这个概含了回教、佛教及印度教的阵营中，我们必须重新调整福音事工的重点，认真地为每一个城市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爱与拯救。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区，不但人类的开始、世界的古文明、各种宗教的起源皆由此地而发，就是连基督也是诞生于此。然而今天福音传遍各地，而在这窗之内却拥有世界上大部分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世界上有2/3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地方，几乎55个未被福音化的国家全都在此区域之内。不但如此，世上平均年收入低于500美元的人民80%都居住在其内。如果把一些稍微富裕的人口除外，全球竟有99%没有听过福音的穷人，总数大概有23亿人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只有6%的宣教士在这些人中间工作。这个地区也是回教的心脏地带，回教是一个非常积极宣教的宗教团体，强调人对神的顺从与道德、社会的传统与责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深入研读《可兰经》之后，发现其中最高的先知应该是耶稣基督，而不是穆罕默德。这些少数的基督崇拜者却受到同族人极大的迫害。正当基督教在全世界各地渐渐传开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宣教工作却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是撒旦所建筑的坚固堡垒。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儿，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一个10度至40度之窗，你愿意为神做些什么呢？下一个题目是世上的光。圣经马太福音5章第14节记载的主耶稣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基督徒是光，光是要人能看得清楚，人在黑暗中摸索久了也能习惯，但是唯有光来了才能叫人看见。看见什么呢？不是看见光，而是看见自己所处的光景。今日的基督徒有2种的极端观念，有人认为信徒是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应该只注重自己灵性的追求，结果钻在象牙塔里 等着别人来教堂得救。一切在教会以外的活动都当作不属灵。若是帮助了别人，也要以对方信耶稣为交换的条件。另外有一些人却积极地参与各样的社会活动，觉得基督徒的爱心应付诸于行动。唯有造成社会的影响力，才能有效地见证信仰。结果把时间精力都花在各种活动上，甚至打着教会的旗子走上街头，把教会的服饰反倒看作是狭心症病人的自娱表演。这两种观念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只是片面强调了圣经的教训。正如有人以为保罗讲靠信心得救，雅各讲靠行为得救，但是事实上两个人都在讲一件事的两面。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信心是人对神内在的基本态度。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发生仁爱。基督徒的原则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你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服务社会的动机是为了爱神，而不只是爱人才对。因为新约的诫命有先后的次序，主耶稣说要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基督徒在学习这两方面的平衡，一定要抓住先后的次序。凡是离开这个次序的，不论是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教会外面，我们都不能把它误作为榜样而跟从。我们可以一生服务人群，却只让人看见我们是光，而未让他看见自己的光景。这样我们虽得到好基督徒的美名，却窃取了永生神的荣耀。下一个题目，我们的合场。当保罗在狱中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时，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儿。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儿，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儿。当时保罗有千万灵魂的负担压在肩头，然而却身陷囹圄，由不得自己。在他附近的信徒又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同心兴旺福音。唯有提摩太情愿撇下一切，继续负起到马其顿去宣教的使命。今天在这里有超过200人来新城华人教会聚会，然而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神国度的事儿呢？如果神呼召人来传福音，你是不是像那些躲开保罗的人一样呢？从电话本上粗略的估计，辛辛那提应该有超过4000以上的华人，除了经常来教会的200余人以外，再减掉去美国教会的朋友，至少有超过90%以上的中国人是在救恩的门外。这些人有的是您的邻居，有的是您的同事，您想该是谁的责任去带领他们认识神呢？我们经常用的挡箭牌有3个， 第一，反正他们对信仰没有兴趣，谁会对信仰有兴趣？罗马书说，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问题不是在他们追不追求，而是在我们肯不肯花代价去使他们产生兴趣。人是感情的动物，友谊和美好的见证自然会引起共鸣。第二，对方不肯付出代价。不错，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而且是要努力进去的。有的人来教会里，看见一些基督徒出钱出力，甚至忙得不可开交，就以为这是极重的代价。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让他们看见成果，在服事中的喜乐，属灵生命的改变，儿女敬虔的态度，夫妻和睦的相处等等等等。如果是劣质的钻石，当然没有人愿意花高代价去购买的。第三，经常不见效果。许多基督徒并非不愿意传福音，而是传了不见效果，过一下就气馁了。其实谁也不能叫人悔改，这根本不是人的作为，是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责任是在见证神，而非说服人。其实不是每个种子都能落在好土里，也不是种子马上就能生长。这人栽种，那人收割，大家都得到欢喜。保罗为福音传不开忧心，更为信徒只顾自己难过。今天的提摩太在哪里呢？下一个题目是被遗忘的一群。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段话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上。人喜欢筑墙，不知不觉中我们会划清界限，在其中自得其乐，久而久之我们就根本忘记还有别人的存在。当初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优越和偏狭的民族观念使他们留在耶路撒冷，而不愿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神只好兴起逼迫，使他们流离各处，好叫福音能传遍万邦。因为神的心意是叫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人沉沦。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了一堵墙，每个主日我们有完备的节目，美妙的诗班，穿着高尚的来宾，期间充满了有学问的专业人士，学生有学生的团契，家庭有家庭的聚会，又有新堂又有大堂，我们好像可以很满足于现有的一切。然而是不是有一群更需要福音的人却完全被我们忘记了呢？辛辛那提有近百家中国餐馆，这好几百个灵魂都是我们的同胞，在神的眼中也是同样的宝贵。他们整日埋在餐馆不见天日，大部分一周要工作七天，生活单调劳苦又无兴趣，只好沉迷烟酒，麻醉赌博， 辛辛苦苦的赚来，又糊糊涂涂的花去，再加上有些言语不通，文化不高，难免会受别人的欺骗、歧视和压榨，甚至有冤也无处可伸。他们没有人生目标，真可说是被遗忘的一群。主耶稣爱每一个灵魂，特别是那软弱的人。你若爱主，你岂能不爱主所爱的？还是我们只愿意做一个偷偷把自己灵魂送进天国的人呢？我们一方面说爱是基督徒的标志，一方面又吝啬不肯付出爱心，我们怎么能配得神儿女的名分呢？墙是我们修的，现在要您来一起拆毁这堵墙。愿主耶稣使用您，将他另外的羊领回来，使他们可以同归一个牧人。下一个题目，远方的安慰。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保罗写的是，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萧姐妹是一位生长在台湾花莲的女孩子，她在高中毕业以后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呼召，要到非洲去做宣教士。于是读完四年的神学训练，她又去英国进修宣教课程一年，再往葡萄牙学习语文两年半。终于在80年代的中期踏入了西非几内亚比索共和国。那地方的人迷信精灵，民生落后，你能想象生活在不被认同的陌生人群之中的光景吗？对萧姐妹而言，她只知道一条通往非洲之路，那就是顺服。若不是当初保罗与巴拿巴冒着生命的危险离开耶路撒冷到异族中去传教，就没有今天普世的教会。历世历代以来，不知有多少信徒为了人灵魂的得救，放下了自己的利益，顺从神的呼召，踏上了宣教之路。今天仍然有许多默默的工作者，如巴拿巴、劳耶帕、新得道等，前仆后继的在第一线为主工作。多年来，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还停留在送钱的阶段，甚至进一步与宣教士的联系都做不好。我们为宣教士的代祷也是含糊笼统，不知细节，根本搔不着痒处。这都是没有能真心的关怀宣教工作的缘故。宣教士也是人，会有许多的挫折，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代祷与关怀，特别是那些跨越文化的海外宣道者。今天我们遇到经济不景气，面临失业的困惑，搬家的烦恼，但是比起这些宣教士所要接受的考验还是容易多了。你能想象在一个回教国家传两年的道，仍没有一个人信主的困难吗？当我们的孩子在冷气房里享受电脑玩具，你会记起这些宣教士的子女在酷热的小屋中玩破旧的布偶吗？宣教士不要我们的同情，正好像复活的耶稣拒绝玛利亚的哭泣，因为没有人夺去主的生命，是他自己舍得。 但是宣教士需要我们的关怀，因为传福音是所有基督徒的事业，我们必须参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奉献金钱，请更多的了解受差传到外邦去宣教士的情况吧。认真的用祷告与写信来支持他们。下一个题目是广传福音。在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中写着，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保罗说，有三个原因他必须要传基督的福音。第一，神已经将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他。第二，不传福音便有祸了。第三，传福音就会得神的赏赐。基督徒应该明白，带领人归主不是一件可做或可不做的事，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是做基督徒的基本条件。将来到了主面前，第一件事主要问的就是，你传了福音没有？你带领了几个人归主？为什么你的配偶、父母、子女、亲戚、朋友、邻舍和那些你常接触的人没有得救？保罗知道，不传福音者的结局不但今生无法体会神的喜乐与平安，来生也难逃神的审判与定罪。因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有神新鲜活泼生命的人，一定会传福音。凡顺从这新生命去成长的基督徒，就会得到神同在的祝福与奖赏。如何去传福音呢？第一，用心传。没有把神介绍给人以前，应当先把人介绍给神。要为你传福音的对象认真的祷告，求神圣灵在你心中燃烧起对他灵魂得救负担的烈火，就好像一位母亲为着他得病的孩子跪在医生面前求医治的心境那样，来呼求神的拯救。第二，用体传，身体力行，表里合一，是基督徒的本分。再多的好话，没有实际的见证，只会造成骗人的感觉。有许多不注意自己行为的人，又自诩是基督徒，简直是拆毁天国根基的罪人。主有一天要对这样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第三，用口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如果只是拼命做好人，而从来也不向人说明你是尽基督徒的本分，为荣耀神而生活，那你等于是偷窃了神的荣耀。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你，而不是掌管你生命的基督。主耶稣爱我们，也爱世上所有的人，透过我们，他要万人得救。让我们放胆去宣扬福音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下一个题目， 直到地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的这句话记载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上。耶路撒冷是最初信徒集中的地方，神兴起犹太人与之作对，是因为信徒不愿意离开日益完善的教会。但是神的工作不可停止，所以他容许从斯提凡开始，教会因为大受逼迫而解体，福音才借着门徒的四散得以广传。今天哪里是耶路撒冷呢？任何一个教会都可能是。教会若不看重对外宣传，就不能成长，往往只有两种结局：一则像老底家教会那样不冷不热渐渐死去；一则意见不合，产生分裂，失去见证，信徒不能一致对外，精力便耗在内部的纷争中。因此有人嘲笑北美华人教会是靠分裂而增长的。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的四境是同文化、同种族之地。今天在北美的犹太全地所指的就是同说华语的侨胞，这些从东南亚来的留学生或者是移民，都需要教会的关怀和基督的福音。带领他们归主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撒玛利亚是有少许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可能住得不远，因为语言的差异和生长环境的不同，彼此并不常往来。这些可能指的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或者是只说英语的朋友，如何克服语言的障碍、习惯的差异，而能把福音传给他们，实在是当今教会的挑战。地极很显然是指着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教会如果没法差派宣教士，也应配合福音机构一同参与普世性的福音工作。现在的地极可以是缅甸、印度、土耳其等等，也可能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或者是我们隔壁的伊朗人邻居。神的心意是指着全部的人类，因为神爱世人，不是只爱中国人。主耶稣离世前的最后吩咐也是一个应许：凡有志传主福音的人，若存心顺服主的教训，必能得着圣灵的能力。愿我们都欢然地领受这个能力，来参与主伟大的福音使命。下一个题目：福音的人生。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一位老太太并未因行动不便而失去与人分享福音的热忱，她每天用电话向人讲述一个半分钟的信息。请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他是我的救主，每一天他都帮助我，赐福给我，希望您也能常常信靠他。然后他就等对方的反应，是否可以再说下去。大多数的人都会谢谢他，当然 也有引来咒骂的。每年他都能用这个方法带领二三十个人信主。基督徒常常不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因而失去了许多做见证的机会。魔鬼最厉害的伎俩就是要基督徒相信传福音是神的事儿，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不甘心躲在教堂里做基督徒的人。在社会中已经渐渐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向人传福音是侵犯别人自由的行为。朋友之间的对话也要尽量回避信仰的问题。久而久之，基督徒都变成了哑巴，而把广大的合场拱手让给那些狂热传异端的积极分子。其实传福音并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你有愿意的心，神一定会给你机会，因为这是神既定的旨意。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传扬福音。任何一个好行为，若是能让人明白是出于神，就是为神做见证。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团体中，第一件事儿就应该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这样，一方面能够防止自己做不荣耀神的事儿，一方面能叫人体会信仰基督对我们的正面影响。有一对正面临婚姻破碎的冤家到一家餐馆用餐，准备摊牌，无意间注意到邻桌很显然是一家基督徒出来用晚饭，在饭前做感谢的祷告。起先他们凝以鄙视的眼光嘲笑他们无知，但是不久从那张桌上传来阵阵的欢笑声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不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家里哭泣，我们的父母坐在房里叹息，然而我们却在这里商量如何来拆毁我们曾经辛辛苦苦共同建立起来的家庭。最后这对夫妇决定再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次要以重新回到教会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机会多得很，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福音的勇士，天国的精兵。下一个题目，为何我们要有宣道月？有一些弟兄姐妹问，为什么我们要有宣道月？我想，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一，为了重新温习主的大使命。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永远是教会的第一使命。我们可以有许多节目，但这些活动若忽略了主的第一使命，就在舍本逐末。节目的本身不是目的，唱诗不是目的，读经不是目的，讲道也不是目的。唯有让人亲近并认识生命的主，才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有人到教会为的是让孩子学好，能够吗？要学好的地方应该是在家里。教会的托付是使人明白并且接受福音， 宣道院能够集中我们的焦点，再一次回到主所交付的大使命上。二，为了纠正偏狭的福音观念，耶稣的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但我们的信心不够，把它改成往辛辛那提去。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各扫门前雪的处世观念，使华夏子孙成为最后得到福音的民族。因为福音若是早传到中国，也未必能够继续再传到别的国家。比如早在唐朝的时候，就有景教传入了中国。相反的，若不是许多西方国家的宣教士愿意赴汤蹈火、破釜沉舟地到中国宣教，我们今天必然还得不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应当体恤天父天下一家、万族蒙福的用心，要特别支持那在远方还没有得到福音的民族之中的宣教工作。三，为了响应神对普世宣教的呼召，耶稣说你们去，却没有说你们找别人去。出去宣教是神对每一位信徒的呼召，在将来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说主没有呼召我传福音。以前你不传还可以说不知道，现在你听了我们讨论这个题目，你知道了，将来在主面前你不要说我们传道人没有要我传福音。传什么？传你得救的见证。你若没有见证好传，你可能还没有得救。请赶快认罪悔改，不但接受，并且要体验福音的大能，神是轻慢不得的。宣道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例行公事，希望大家明白，这是一个严肃的托付，是神使命的彰显。